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主要还是恳求你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你的话，也让我们这样的话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愿意听了我们就愿意相信，我们也愿意去行。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周我们介绍了神护理的教义，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当时使用了海德堡要理问答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护理。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27问中，神的护理被定义为成神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如同用他的手一样，人就托住天地和万物，以致一草一木、天晴下雨、丰收饥荒、食物饮料、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并非是偶然而生的，而是出于神的手。在讨论神的护理这个教义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关注护理的三个属性，对吗？大家还记得这哪三个属性吗？保存，还有呢？协力，还有管制。哦，在你们的这个讲义上是有。所以呢，这三个属性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护理是如何工作的，并且神如何借着受造物来成就他的目的。我们从保存的角度来认识神的护理。保存呢，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神保存受造万物，并维持他们被造时的特质。我们当时举了一些例子，就是神保存水，那么他就使水按照水的特质而运行。神也保存草，使草按照草的特质而生长。万物都是按照被造的那个样式和特质而存在的，他们不会超越神各从其类的这种创造。其次呢，我们从协力的角度来认识神的护理。协力的意思是说，神在万物中透过万物达成他的旨意和目的。在每一个行动中，神都与他的受造物一同工作。在协力的教义中呢，我们意识到神所做的和人所做的在各自的层面上效力，但最后呢，却达成神所要其达成的目的。协力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花时间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与我们如何尽本分、顺服神和信靠神密切相关。例如，我们该如何理解自己自由意志和罪恶的问题，这是今天我们要去解决的。第三个呢，我们在上次的课程中，我们也学习了神护理中的第三个属性叫管制，英文叫 government。 管制的意思呢，是神有主权，他也有能力，他治理这个世界，并且引导这个世界成就他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的发展和存留以及一切的变化，都不是因为概率或者是命运，而是因为上帝。神引导历史和受造世界向前发展，为要成就神终极的目的。所以呢，神第一保存他的创造，第二在受造物里面透过受造物而工作，第三最终引导受造的世界成就他美好良善的旨意。这些特质以不可分割的方式协同的在工作，为要使神在创世之初所定下的旨意能够在受造的世界里面被成就。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去理解，或者说我们要知道，是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协同的工作，是如何协同的工作达成神的旨意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今天要解决的是说，如果神对万物都有主权，那为什么神要我们对我们所犯的罪负责呢，而不是让神来负责呢？第二个问题是说，既然神对万物都有主权，那为什么神要我们对我们所犯的罪负责，而不是由神来负责呢？第三个呢，是如果神是良善的而且是全能的，那为什么世界上有邪恶存在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三个问题。那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圣经来理解。虽然圣经没有给我们直接明确的答案，但是有很多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看圣经给我们的这三个命题。圣经首先呢，神拥有绝对的主权，在你们的讲义上也有。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神主权的运作方式，它绝不削弱、减少或者免除人 应该当负的责任。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神主权的运作方式绝不削弱、减少或免除人应该当负的责任。我们可以从诗篇115:2-3节、135:6节，以及但以理书4:34-35节，还有以弗所书1:11节，在这里都有列到的。认识这个命题，神不但给人时间和空间，而且治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即便是看起来最自然的事情，也归功于神的护理和工作。还记得上周我们用诗篇的104:14节吗？那节经文说，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展，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传道者书的作者呢，知道水是如何在自然界循环的，但是作为圣经作者，他更愿意说是神赐下雨水，而不是简单的说下雨了。神是打开天上的供应或者关闭供应的神，神是可以夺取生命也可以赐下生命的神，神是可以让人做王也可以让王失去王位的神。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中看到，神在整个受造界掌权，神的主权是绝对的。不仅如此，神甚至在人的意志上也是掌权的。让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6:22节的经文。以斯拉记6:22节，有圣经的大家可以打开。以斯拉记6:22节的经文，这里说到说，以色列人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在这节经文中，我们看到神改变了亚述王的心，使亚述王所做的实质上帮助了以色列人的工作。神的主权显明在人的意志转变上。还有，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连人的作恶也有神的主权。诗篇第2篇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在2:2-4节，经文是这样子的，他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斥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是说，当这些君王想一同商议抵挡耶和华的时候，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斥笑他们。神对这些恶人也有他的主权。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耶利米哀歌3章中的一段经文，在37:38，大家不用翻，我自己念一下。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神对所有的邪恶也掌有最高的主权，这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中关于神主权的例子里可以注意到，虽然圣经认为神对罪恶也有主权，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罪恶是神所造成的，神也不为罪恶而负直接的责任。圣经的作者强调的是，即便是邪恶也不能逃离神的掌权。圣经所要强调的说是，即便是邪恶的事情，邪恶的人也不能逃离神的掌权。无论罪恶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或者说罪多么败坏和让人恶心，都不能否定神完全的掌权，也不能削弱神掌权的力度。所以呢，神对整个自然界、整个受造界 有绝对的主权，但是神的主权从未以削弱或者减少或者取消人的责任的方式来运行。所以呢，我们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是说，人是有道德责任的受造物，人主动的做出决定，人是主动的做出决定来选择悖逆、顺服、相信或者不信，或者做出其他的决定，而且他们要为自己所做的决定来负上全部的责任。然而人的道德责任从来不会以高于神主权的方式运行，也不需要神为人的决定来负责。这一点呢，在《使徒行传》的17:30-31呼吁悔改的经文中最明显的能够体现出来。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的17:30-31。《使徒行传》的17:30-31，赵一帮忙读一下。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接着，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在这段经文中呢，人要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这一责任产生于神在预定和拣选中所采取的行动。这一责任也产生于神在预定，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在预定和拣选中所采取的行动。在生命记6:6，经文这么说，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一责任是神赋予人类的。所以呢，第二点，人是有责任、道德责任的受造物，他们的责任是神所赋予的。第三个呢，我们要看到，虽然圣经讲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但圣经同时也强调神是绝对良善的。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看到神要为人的罪来负责任，神也不是站在罪恶幕后的那只黑手，神更不直接作恶。神的良善在圣经中非常清楚，也不容置疑。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段的经文在这里都有列，一段是约翰一书的1:5，还有这里列了一些没有全列，我挑了一些经文在第一个呢是在约翰一书的1:5。这里经文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还有一段经文在诗篇的92篇15节，这里说到，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还有在诗篇的145篇9节，经文讲到，你们不用翻，我可以读，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神从不犯罪，神也从不做任何邪恶或者有悖于自己圣洁的事情，这是来自圣经非常清楚的直接的教导。在启示录4:8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也可以参考以赛亚书6:3，是一样的，差不多的经文，也是圣哉圣哉圣哉，天使在欢呼的时候。在雅各书1:13则说，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在创世纪18:25指出，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神是公义的、圣洁的，神在永恒中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沾染一点的罪恶。这是圣经所清楚地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三个命题，这三个命题式的真理该如何的协调去工作呢？这三个命题式的真理该如何协调的工作呢？是圣经给我们清楚的这三个命题。第一个呢，神有绝对的主权，他的主权方式绝不削弱、减少或免除人应当负的责任。第二个呢，人是有道德责任的受造物。第三个呢，虽然圣经讲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但圣经同时也强调神是绝对良善的。就是这三个真理如何协调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回答开头，在课程开头所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呢？还记得吗？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我们该如何理解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协同的工作，达成神的旨意？第二个，如果神对万物都有主权，那么为什么神要我们对我们所犯的罪来负上责任，而不是让神来负责呢？第三个，如果神是良善的且是全能的，那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邪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首先理解一个神学名词。就在我第一节课的时候有讲到了一个神学名词叫相容主义，那我们在这里翻译成相容性一样的。一个单词叫 compatibilism， 就是相容 compatible 那个 compatibilism， okay， 相容性，相容主义或者叫相容性。三一福音神学院的新约教授卡森博士是这样解释相容性这个词的。他说，圣经在整体上，在一些特别的经文中预设并教导下列两个立论都是真实无误的。第一，神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他的主权在实行中并不会使人的责任消减、缩小或减轻。第二，人类是有道德责任的生物，他们可以真正的做选择，无论这个词是我加的，叛逆、顺服、相信、藐视、决定等等，并且确实为这些行为负责，但神不会因此而沦落成只是一个附属角色。这两个真理式的命题呢，都来自于圣经，而且他们彼此相容。圣经有很多处的经文帮助我们理解相容性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特别要关注三段经文来帮助我们理解神如何既能够在一切事情上完全绝对的掌权，同时人又要为自己的罪的抉择而负完全的责任。首先我们来看看约瑟的故事。今天我有三个故事，希望这三个故事不会让你睡着了。三个故事，一个是约瑟的故事，一个是约伯的故事，最后一个是耶稣的故事。这三个故事你估计是没办法睡着的，如果你结合一下自己的这个现在的生活的话。这是三段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首先是约瑟，背景是什么呢？约瑟是雅各，也就是以色列的儿子之一，对吗？他被自己的哥哥们背叛，并且被他们卖到埃及成为奴隶。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他因为服侍波提法一家而被波提法的妻子诬陷而投入到监狱，对吗？应该约瑟也是长得很帅的一个，对吧？最后呢，他被神从监狱中拯救出来，并且成为神借着拯救以色列脱离饥荒和给多国带来祝福的那位。他成了埃及国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在创世纪45:4-8，创世纪45:4-8有这样一段约瑟对当年卖他的哥哥们所说的话。45:4-8，Jackie， 你能帮我们读一下吗？
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里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 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们在你们以先来，又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你们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你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好，谢谢 JK。在五十章二十节，他接的如此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看到吗？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约瑟的哥哥们所做的事导致了约瑟来到埃及，不是约瑟自己要来的。但是根据约瑟对神的认识，他说也不是约瑟的哥哥派他来埃及的，而是神差他来到埃及。是约瑟的哥哥的所做的事导致了约瑟来到埃及，对吗？但是呢，根据约瑟对，在经文中我们看到约瑟对神的认识，他知道也不是约瑟的哥哥派他来埃及的，而是神差他来到埃及。我们再来看看约伯的故事，背景是在约伯记一章一节，约伯被称为完全的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神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对吗？然后呢，我们再来读一下约伯记的一章八到二十二节，王宇送你来读一下吧。
耶和华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在二十到二十二节，约伯站起来撕开自己的外袍，并且剃头伏在地上下拜。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圣经的作者因此总结说，在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的。作为读者，我们知道是撒旦夺走了约伯所有的财物，所有的财产，也是撒旦夺走了他孩子的性命。约伯却把给予和收取自己财产和孩子性命的最终原因归到了神，而不是归于撒旦。而圣经的作者说，约伯这样做没有犯罪，也不是以神为愚妄。换句话说，圣经肯定了约伯的想法， 约伯在那么糟糕的情况下，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护理的理解，产生了他谦卑和心碎的赞美，也就是一章二十节让我们看到的。最后让我们来透过耶稣的生活来认识这一点。最后让我们通过耶稣的生活来认识这一点。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恶、最不公平的事情。因为耶稣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神的儿子，是绝对无罪和圣洁的。但是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却是出于神的计划和神的手。首先我们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经文，也在你们的讲义上。坐先弟兄能不能帮我们读一下？
他们听见了，就从经文里的发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及万物，你曾借着圣灵安慰仆人我们祖宗大卫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与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基利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父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备必有的事。
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张鹏你来读一下好吗？
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而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虽然是人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但是追根究底，这是出于神的计划，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预定。所以呢，从以上的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讲到的两个相容性的或者相容主义的两个命题式的真理是相容的，所以它叫相容主义啊，它不是互相排斥的。神在一切事上绝对的掌权，甚至包括人的罪、世界的邪恶和撒旦的做工，但是人却要为自己的罪负上完全的责任。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这两者是如何配搭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中看到他们的相容。两者的相容也是在提醒我们，虽然人有自由和道德责任，神仍然在一切事上掌权，包括在我们的自由意志上掌权。那知道了这一切后，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应用呢？我们如何去让这样的相信这样的经文或者相信这样的教义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呢？在这里呢，我会给大家一些应用，也是提醒大家，也是提醒自己。第一个呢，我想到的应用是我们要仰望十字架。在罗马书五章六到九节是这样说的，罗马书五章六到九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需要信靠圣经的话，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如何协同工作，以及为什么神要允许或定止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神是一个良善的、信实的上帝，因为他差遣了他的爱子 为我们永恒的生命而死在十字架上。第一个，我们要仰望十字架。虽然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如何发生，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神是一个良善的，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是一个良善和信实的上帝。他的良善，他的爱，在十字架上被充分的显明了，差遣了他的爱子为我们永恒的生命死在了十字架上。第二个呢，我们要存着盼望远眺幕后。在启示录21:3-4告诉我们，我们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启示录的21:3-4，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们需要确信，虽然不能理解神主权在各个层面上的作为，但是我们知道世上的苦难终将会过去和结束。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不知道的领域里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成全他美好的旨意，都是为了造就我们的成圣，更像他。那对于罪恶，我们能做什么呢？知道神是在罪恶上也是掌权的，我们就可以确信和信靠神能够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使用邪恶，或者使用罪恶。约翰派伯在《极罪之谜》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对罪恶做8件事情。约翰派伯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我们可以作为参考。第一呢，就是你要知道邪恶是会发生的，你要有这个预期，邪恶是会发生的。彼得前书4:12如此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圣经是如此说的，他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怎么感觉怪怪的，应该是不要以为稀奇吧。奇怪吗？然后过后里他这样写，他说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了，对吧？非常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就是你要知道邪恶是会发生的啊，一些邪恶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是会发生的。这是他第一个要我们去思考的点，就是你要有个预期，是说邪恶的事情会发生的，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不要以为奇怪。啊，我记得我今年的时候，我家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在4月的时候，我的父亲那个腰椎第二段粉碎，那个爆裂性骨折，对吧？粉碎性骨折了，基本要瘫痪了。但感谢主，然后有手术，然后他也很成功，然后因着这样一件事情，他也信主了。我觉得我爸是不可能信主的。原来，他自己微信的头像就是一个佛，就是一个佛祖，然后很光吧，然后呢，名字叫佛在心中。啊，每次我跟他对话的时候，啊，爸爸，如果你要听到这段，抱歉，没征得你同意。啊，就是我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就是你看那个看到他的那个头像，就是感觉有点沉重。但是呢，因为这样一个事情，他信主了，感谢主。 然后呢，在今年的，也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在九月份的时候，我妈妈又摔了，也是摔了腰，就是我爸是摔得很厉害，我妈呢也摔了。所以呢，你会想着说这个怎么这么倒霉，对吧？啊，第一个反应啊就是更。有时候我觉得，我当时听到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觉得更郁闷的是什么呢？我爸那时候摔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商量好，就是要给他们都要买个大病，就是那种意外保险。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给他们买了，然后呢，后来发现我们忘，就是你这个脑子有时候是，你知道这个有时候那个，我这个脑子是有点有问题的啊，就是第一个呢，本来就受了一些创伤，对吧？那个读了 PhD 嘛，就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对吧？然后呢，本来就有点创伤，然后再加上可能真的太多事情了，所以呢，就是脑子差了，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保险已经买了，但是实际上没有买。所以呢，当那个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呢，也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保险忘了买，那你要付很多钱，对吧？但是感谢主呢，我的妈也手术也是很成功啊。在这个过程中，神有很多的很多的作为，所以当你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想着怎么这样子又是我，或者说怎么，你要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的，你要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的。第二个呢，派伯建议我们的是忍受邪恶，在哥林多前书13:7，他说爱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忍耐。第三个呢，是为了罪临到你身上的效果已经被神控制和消减而献上感恩。在以弗所书5:20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他是说凡事。同时在罗马书5:3-5也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为罪临到你身上的效果已经被神所控制和消减而献上感恩。我记得在2015的时候过年差不多这个时候，2014应该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一般是应该是说再过两个月以后一般都是大家很开心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要过年了，对不对？第二个呢，要发年终奖，对吧？要发年终奖啊。当然这个例子可能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啊，就是当你发年终奖的时候，我记得那年我发的年终奖是极其的低的，跟我的预期是相差很大的。然后呢，而且老板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承诺过你按道理应该是拿到比较好的，而且成绩出来了也应该是拿到比较好的啊。当时陈亮看到陈亮跟我看到这个的时候，那当然他比我更生气，对，因为他要每天面临这个神的进出，那个钱的进出，我是把钱拿回家，可能他说没钱的时候我才会比较忧虑一点，平时我不大会忧虑。然后钱真的是很少，极其的少。好，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感动，就是我们说为神给我们已经有的我们感恩，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一起感恩，然后呢抵挡了这个罪恶，让我们产生很多不好的想法。第四个呢是恨恶邪恶。在罗马书12:9告诉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清净。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说啊，来点苦难吧，来点，不会是这样子的，或者说邪恶的事情发生你看很正常，这个神命令的不是这样，我们要恨恶他们，要恨恶邪恶。第五呢，要为能够脱离邪恶而祷告。因为马太福音的主导文里面，马太福音6:13如此说，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六呢，是要暴露和责备罪恶。在以弗所书5:11这样说，那暧昧 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祷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祷要责备行这样的事的人。第七呢，是要用良善胜过邪恶。在罗马书12:21如此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最后呢，是要抵挡罪恶。在雅各书4:7他说，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神在这个世界的罪恶上也是掌权的，并且神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他子民的益处，为了他新娘的益处而护理，那么我们就知道永远不该顺从撒旦在我们脑海中所种下的一些种子，也不该顺服眼前罪恶的试探。派伯呢，同样在这本书里面也给了我们四个绝对不要的提醒。在结束这个之前呢，我们来看这四个绝对的不要。第一呢，绝对不要因为罪恶而绝望，以为事情已经脱离了神的控制。在以弗所书1:11说，神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是绝对掌权的。第二呢，绝对不要因为那些偶发的罪恶而放弃，以为人生就是灰暗和绝望无意义的。今天你跟老婆吵架了，然后你觉得你的，因为他没有很好的顺服你，然后因为他看不起你，没有很好的尊重你，你都觉得人生就毫无意义了。不要这么想。不要因为你的丈夫不体贴你了，或者说觉得你没有那么美了，表现出来啊一些，你就觉得好像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心情，我没法形容啊。不要因为那些偶发的一些东西而放弃，因为我们尤其是婚姻里面，我们彼此的夫妻彼此的罪会伤害对方，有时候会让人生觉得是很没有意义的，很没有灰暗的。罗马书11:33和36这两段经文呢，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很美的一段经文。第三个绝对不要呢，就是绝对不要陷入这样的错误思想，是什么呢？以为神会犯罪，或者神在掌管世界的时候是不公正的，缺乏慈爱的。在145:17确认神的属性是，耶和华在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第四个绝对不要呢，就是绝对不要怀疑神在基督里为你所做的一切。绝对不要怀疑神在基督里为你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信靠神，就要相信你已经在基督里了。永远不要怀疑那些落在你身上的邪恶，即便这些邪恶夺走你或者你家人的生命，是因为神不爱你。在罗马书8:32这样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十字架是神对我们的爱最明显的记号。在基督里，神永远的成全我们，而不是敌对我们。这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完了，我们看有什么问题。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护理，也让我们看到主你的爱。你是全然的公义圣洁，也是全然的良善和慈爱。因为在十字架上你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也复活了，你的爱就在此显明。我们感谢你，主，爱子也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 啊，逐日啊，以下接下去的时间，愿你的名被尊荣，啊，愿你的荣耀在全地被彰显。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阿门。